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杨丽，又一次与大家相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的空中频道。今晚我将与你们来分享近来在阅读圈比较流行的一个心理疗愈书籍，叫做《翻篇这都不算事儿》。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说，人生不过3万天，烂事趁早要翻篇。生活中你是否总是因为一些事情卡壳，和朋友闹了矛盾，别别扭扭好几个月走不出僵局，为没发生的事焦虑，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取得一点成绩后反而被过往的成功束缚，不敢再尝试新的可能？这些让人纠结的困扰，说到底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能真正掌握翻篇的能力。这是一本帮你解开生活心结的实用指南，书中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全是贴近日常的真实案例。不管你现在是被鸡毛蒜皮的小事烦得心神不宁，还是被某件天大的事困得寸步难行，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那些让你辗转难眠的事其实真的不算事儿。学会放下与前行，就能轻松拥抱更自在的生活。老实说，我起初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怎么又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随着慢慢把书读下来，会觉得真的是一本实用的策略书。值得一提，我的爸妈只把我当作满足虚荣心的工具，根本不懂得尊重我。对面的女孩声泪俱下。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外生活的小姨回来，给我带了很多我从没吃过的零食。我在学校时一直盼着回家，结果等我放学回家，糖果却全都不见了。我问我妈东西哪里去了，我妈说有亲戚来就送给他们孩子了。当时我特别伤心，和我妈哭闹，结果她却说，你小姨买这些给你还不是看我的面子，你还真以为是你的东西了。这是她第19次咨询了，每次她都会倾诉小时候的事情，不断谴责与控诉爸妈的罪行，并且哭得非常伤心。他的讲述总是能激起我的怜惜之情，他说的这个故事更是勾起了我的回忆。爸妈在我小时候未经我的同意就擅自做主把我心爱之物送人时的愤怒、委屈、无力感瞬间涌上心头。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曾经的我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对小时候的事情耿耿于怀， 上高中的时候，还会因为想起父母对我的伤害而在被窝里泣不成声。可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很少回忆起这些事情了呢？即便想起，似乎也不再伤心了。事情到底是怎么翻篇的呢？我急于找到答案，这或许可以为我指明帮助他的方向。沉思良久，我终于不得不有些遗憾地承认，从耿耿于怀到释然的转变，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父母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小时候，父母对于我来说等于全世界，对所有人来说几乎也都是如此。妈妈的一句批评等于全世界都否认了我们，爸爸的一次冷漠等于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想要翻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这些事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当我们长大，有了同学和朋友，有了爱人和孩子，有了兴趣和事业，父母再也不是我们的全世界了。我当然还是爱他们，他们对我仍然很重要，可是对于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虽然妈妈会贬低我，但我转头就和朋友聊天去了，朋友能看到我的优点。爸爸干涉我时，我可以少和他说自己的事情，专心干自己的事情去。这不是在赌气惩罚他们，而是因为我的世界已变得很大，我知道去哪里找那些我需要的爱与快乐了。然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明明世界很大，我们却非要待在与父母、与一些人或与一些事的爱恨纠缠里，拒绝走出来呢？从小到大，我和我爸的沟通就是这样，无论说什么，他都能借此说明养我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多么的辛苦。我说班级里某某同学带了游戏机来学校，他就说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父母赚钱这么不容易，为什么要买游戏机？我说这次考得不错，进了前三名，他就说这还差不多，不然怎么对得起我供你读书？对面的女孩继续说，我现在非常害怕给他打电话，因为不知道可以说什么。上周我买了一件新衣服都不敢告诉他，生怕他说我不知节俭，没有把这钱留着给他在城里买房子孝敬他。爸爸的这种说话方式让你既愤怒又内疚，是吗？你试着和他表达过吗？我问。当然表达过，哎，不想说这些，和他说过多少次，不要总是道德绑架我，给我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可是他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的说话方式有什么问题，他只会说女儿大了，嫌弃爸爸了，我说什么都不爱听了。我还经常把老师你的自媒体视频发给他看，就是那些讲怎样做亲子沟通，如何处理和原生家庭关系的，似乎也没什么效果。那你希望爸爸可以改变？我当然希望他可以改变，为什么他就不能说点其他的，不要三句不离他的辛苦？为什么他偏要这么对我？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可是我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做法是错的。他错了，我要改变他。这是我们拒绝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导致问题难以翻篇的第一个原因。无论是从小时候的经验，还是现在沟通结果来看，父亲能为孩子做的是受他能力所限的。他可以做到起早贪黑的工作，为孩子赚学费，也可以忍受老板、同事相处中的不愉快，只为了养家糊口。可是孩子要他默默付出，润物细无声，他就做不到了。或许父亲的父母就没有给过他这样的爱，或许他不太会为人处事。无论什么原因，很显然的是，孩子很难从父亲这里获得想要的那种爱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去寻找自己想要的轻松的没有道德绑架的爱呢？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之所以这么痛苦都是他错了，既然他错了，我就要留在这里改造他，我有责任让他变好吧。然而对于这类问题，孩子有责任改造父母，让父母变好吗？这份责任是谁赋予孩子的呢？父母尚且无法改变自己的孩子，我们作为小的孩子却要去改造大的父母，这不仅不可能，用家庭系统排列的角度来看，还会造成系统混乱，加深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痛苦。当我们一次次尝试，最终发现了改变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往往会退而求其次，要求对方道歉。我爸都快60岁了，要改变他的说话方式，我也知道这不太可能，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么多年他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从小到大我都非常自卑，我知道我们的家庭条件一般，我也不是不懂事，什么都想要，可是我表妹家的条件还不如我家，背的却总是新书包，每天都有零花钱买雪糕，你说我家真的拿不出这个钱吗？真的不是，我爸抽烟又喝酒，他就是要制造一种匮乏的氛围，让我懂事懂事再懂事，我就真的什么都不要。现在也是，我都不会向别人提要求，更不敢去满足自己，不然就有罪恶感。我总是觉得自己不配，不敢争取，生活才会过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求他改变，不求他补偿，我只是希望他能承认对我造成的伤害，而不是反过来指责我，说我没自信，什么都不如别人。这就是难以放下小世界，去大世界里寻找更好的客体的第二个原因了，在等一个道歉。你伤害了我，你就要承认错误。我们总觉得只要对方道歉了，我们就能咽下这口气，让事情翻篇了。然而对方道不道歉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况且就算对方承认了错误，真的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所不同吗？只要我们还在等一个道歉，就说明我们仍将自己与对方的关系看得太重要了，却将自己的幸福放在了很轻的位置上。这就说明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在这一段关系伤害已成事实的关系中，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与他人建立更好的新关系，让自己获得爱与幸福。如果说前两种情况让我们留在小世界，与一些人纠缠不休的原因是恨的话，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两种情况就是100%的爱了。当然爱和恨本身就是一种东西，毕竟如果我们从没爱过一个人，是不可能恨他的。如果放假回家以及给家里打电话是令你如此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做呢？我问。我的来访者显得有些困惑，难道我可以不这样做吗？这么多年我妈妈不离婚都是因为我，我小的时候她怕给我造成心理阴影，我高考的时候她怕影响我的成绩，后来她又怕单亲家庭影响我找对象。说实在的，他和我爸这么个人一起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在外面对别人点头哈腰，回家却对我和我妈耀武扬威。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妈生病了，发烧很严重，我爸下班回来发现我妈没有准备好饭菜，就大发脾气。你无法离开这个家，是因为放不下你妈妈，是吗？我问。或许是这样吧，我真的很希望我妈能赶快离婚，甚至有些生气她为什么不这样做。你说过这是她的人生课题，我没有必要过多干涉，可是至少我可以多回家，多打电话，这样她还能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一个联盟。你不是说你妈每次和你抱怨这些的时候 你其实都觉得很烦躁吗？尤其是在你压力很大、心情不好的时候。是的，可是我总不能扔下她不管吧？她可是我的妈妈，要不是为了我，她这一辈子也不会一直和我爸这样纠缠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等着自己，在那里有更好轻松的关系，有更美好的人生，可是我们就是无法前往，因为在过去的小世界里住着一个我们深深爱着的可怜人，我们放不下他，我们要去疗愈他。我们说，在亲子关系中过好自己的人生才是对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这个原因。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委曲求全成为孩子放弃走向宽广世界的阻碍，这是父母能做的正确的事。话说回来，如果你也正被这样一个可怜人阻碍着，让原生家庭成为过去，不让痛苦的关系翻篇，那么或许这样一个事实可以帮助你。当你为一个人鸣不平，当你认为对方生活得很惨，当你要去疗愈某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打心底里真正尊重过这个人，因为你不相信他有过好自己人生的能力，不相信他能够做出他最好的选择。如果说这个可怜人的典型代表往往是母亲的话，你可能会更容易想明白这件事。对于一个给了你生命的人来说，你真的没有立场去可怜他，你能够做的是去尊重他，你需要将母亲的位置还给他，这不仅是对你自己的解放，更是对他之于你的伟大性的承认。我们之前说，恨本来就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爸老了，我才不会给他养老呢。在我小时候，他只让我哥上学，不让我上，以后他老了就让我哥养他好了。这听起来是恨吧，但其实是因为小时候的你深深爱着自己的父亲，可是这个我爱的人怎么能如此偏心，这才伤害了你，恨意也才由此产生。你会愤怒于你的老板给另一个同事一个月7500元的工资，只给你7000元，于是离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又不爱他，所以不期待他爱你，他的不公平就不会伤害到你，你也根本就不会因此恨他。爱也好，恨也罢，不如说不去翻篇是一种不甘心。我这么爱你，你凭什么不爱我？而这份不甘心常常也是导致我们停滞在一个小世界里与某个人爱恨纠缠，而不是去更广阔的世界里寻求幸福的原因。我爱上一个有家的男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等我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我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关系，于是两个人争吵不断，我要求他要么放弃那个不幸福的家，要么和我一刀两断。后来他失去了耐心，开始对我很冷淡，我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这样的结果，可是我还是放不下他。我和他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难道都是假的吗？就因为他有家庭，就因为我和他分分合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男人在我眼中已经没有了光芒，可是我就是无法放下这段关系。我要他爱我，不然我这么多年的爱和付出，这么多年的纠缠与痛苦到底算什么？因为爱没有得到回报，所以这个来访者不甘心就这样让事情翻篇，他要获得同样的爱，以弥补已经产生的成本。从情感上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从理智上，大家应该都听到过一个词，叫做沉默成本。沉默成本就是已经发生且不可逆转的成本，正因为其不可改变，所以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应该将其作为主要的决策依据，而应该专注于未来的成本和收益。比如你开了一家餐厅，投入了100万，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每个月都要亏10万，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着自己都投了100万了，还没有回报，很不甘心，决定继续经营一年，这只会让你的亏本的钱越来越多。而如果你能将其看作沉没成本，赶快停业，就能少亏损一年，节约出来的120万，既可以让你进行新的尝试，还相当于弥补了既成事实的损失。虽然沉没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但在关系中，我们也需要懂得不可逆心。我爱过他，却没有得到同样的爱，很不甘心，这些付出就是沉没成本，及时止损，去更大的世界里寻找幸福，才是真正的爱自己。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统华超市Linwood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除了爱与恨的纠缠，还有一个原因会让我们宁愿以事情无法翻篇为代价，固执地待在小世界里，那就是恐惧。我真的不想学现在这个专业了，既没兴趣又学不明白，屡屡挂科，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毕业。在我看来，研究生结业就结业吧，本科毕业一样可以找到工作，我为什么非要在这里浪费时间给自己找不痛快呢？是呀，为什么呢？我问。还不是我爸妈不让，一说这事我爸就大发雷霆，我妈就以泪洗面，说别任性，现在找工作多么不容易，邻居家的孩子冲动辞职，一年过去了都没找到工作，现在特别后悔。爸妈这么说，你有什么感受呢？我觉得他们干涉了我的生活。他说，感受呢？喜悦、愤怒、悲伤、恐惧。起初是愤怒，觉得自己想干什么他们都不允许，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有恐惧，他们说的不无道理，万一我离开学校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那可怎么办？这个男孩之所以来做心理咨询，主要是被两件事情困扰了。第一，过度保护，控制欲很强的父母。第二，不喜欢的专业，读不下去的研究生，以至于吃了几年的抗抑郁药物，情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想要有界限的关系可以去更大的世界里找，现在学的专业让他屡屡受挫，可以去更大的世界里寻找自己擅长的事情，获得成就感。可是他害怕万一被父母说中了呢，岂不是又丢脸又要闹埋怨？况且现在读书尚有父母的经济支持，进入了社会可就真的要自己养活自己了，难不成自己还要和父母要钱吗？我真的行吗？因为恐惧，他痛苦地留在了小世界里，以至于本来不大的事情久久不能翻篇。他与父母纠缠不断，和他们讨论辍学的想法，而不是说干就干。他其实不过是在等一个允许，一个来自父母的你可以摆脱我们控制去尝试的允许。因为这样一个允许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不会犯错，我不会被埋怨， 有人帮我兜底而不用自己承担责任的好处。可是这个好处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呢？因为爱，我要留在关系里疗愈他，等着他回报我的爱。由爱生恨，我又要留在关系里改造他，等他承认错误。况且彻底离开爱恨纠缠，独自承担人生的责任，令人恐惧，没人愿意轻易尝试。这就是我们固执地留在小世界，而不愿意进入更大的世界，让事情翻篇的几个主要的原因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去更大的世界里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往往是让事情翻篇的最简单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虽然我在前面举的例子多涉及与父母的爱恨纠缠，但这个方法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其应用在原生家庭的痛苦中更显而易见。对于父爱和母爱的需要，是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无法割舍。我们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他们好也罢，坏也罢，小时候的我们都只能待在家庭的小世界中，忍受痛苦，学会适应。可是当我们长大了，就有了从很多不同人身上获得爱的机会。母亲总是看到我的缺点，令我痛苦。如果我非要在他这里获得认可，只会不断体验求而不得的痛苦。可是我的导师总是能够看到我的努力与天分，我从他那里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被欣赏的爱。父亲一辈子活得窝囊，从没给过我可以依靠的安全感。如果我非要从他这里获得这些，就会不断地谴责他，并为此深感无力。可是我的丈夫总会在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像个超级英雄，我就在他身上获得了我想要的被保护的爱。事情就是这样翻篇的，不是伤害不在了，而是我们已经从其他关系中获得了满足，能够真的因为幸福的到来而释然了。同样，面对我在宿舍被排挤和另外几个人都处不好关系的情况，我们可以寻找其他什么关系呢？班级里不是还有别的同学吗？班级里没有，不是还有同年级的小伙伴吗？我们总会在某个人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友谊。当然，前提是我们没有将与父母那一套爱恨纠缠平移到与朋友的关系中，试图在现在的关系里弥补过去的遗憾。我现在的工作太压抑，太没有成就感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同类型的公司不是有很多吗？我们总会遇到有同理心的老板，即使不行，不是还有那么多不同的职业可以尝试吗？只要我们没有被风险与自由、责任与幸福同在的事实吓坏，若世界太小，事情看起来就很大，而当我们的世界大了，什么事情看起来都会变小。翻篇是一种能力，是我们站在更大的世界里，迎接山巅自由的风向我们呼啸而来的勇气。翻篇，很多时候不是困境过不去，而是我们的心过不去。心为什么会过不去呢？未被理解的愤怒是一种很常见的原因。有一位男性来访者告诉我，他和妻子的婚姻出了问题，本来恩爱的两个人现在总吵架。说起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两三年，他也尝试了各种方式，给老婆买礼物，参加婚姻咨询，结果都没什么用，没有人出轨，没有不可调和的大矛盾，这事情怎么就无法翻篇了呢？两个人的感情怎么就好不起来了呢？通过几次的咨询，我终于发现，原来两年前这个家庭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小宝宝出生了，妻子因为怀孕而变得非常谨慎，变得不爱出门，总是拒绝参与之前两个人都感兴趣的活动。孩子出生后，更是将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而且岳父岳母来照顾女儿和外孙，更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外人，除了赚钱，在这个家里可有可无。 理智上他会告诉自己，我很爱我的孩子，我感谢我的妻子，我的岳父岳母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帮助很大，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如此斤斤计较。可是感情上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被忽视，被排挤，他就像一个失宠的孩子，急需一个表达自己不满的出口。很快他找到了，通过争取，他调去了一个重要部门，加班使他回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当然，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即使有时候不需要加班，他也总会在单位留恋很久，吃个饭，抽个烟，发个呆，直到家里人可能都睡了，才会去停车场发动自己的汽车。你们拒绝我，忽略我是吧？好，我还不回来了，看你们怎么办。如果他的愤怒能开口说话，一定会是这样表达的：未被理解的愤怒需要发泄，需要报复，需要实施惩罚，惩罚家人，也惩罚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下意识的猜想，是不是惩罚了别人，愤怒就发泄出来了，一口恶气就散了，事情就翻篇了呢？正是由于我们总是将愤怒解读为快去惩罚别人的信号，才会觉得愤怒这东西很可怕。也正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可怕，才总是有意无意地否认它的存在。而越是否认，愤怒越是无法被理解与察觉，只能通过寻求报复去宣泄，这本身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被忽视的男人对家人感到愤怒，并对自己的惩罚行为感到恐惧，于是无意识地否认着自己的愤怒。但问题是，愤怒可以被否认，惩罚却不会停止。他可以说，我爱我的家人，我对他们没有愤怒，可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开始工作繁忙，无暇顾家。在对他人开展的持续惩罚中，愤怒作为一种情绪，其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功能完全被遮盖，问题变得无法翻篇。于是我们不得不去追问，如果惩罚别人不像我们直觉认为的那样是宣泄愤怒让事情变好的方式，那么愤怒到底想要指引我们走一条怎样的路呢？其实愤怒这种情绪传达给我们最本质的信息是，你有一个需要没有被满足。老板说你要加班，要么离职，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被尊重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另一半因为孩子忽略了我们，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被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买了房子却发现漏水，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被告知真实交易信息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消极怠工，惩罚老板，将自己抽离家庭生活，惩罚妻子，我们就被愤怒卡住了，事情是无法翻篇的。愤怒告诉我们，你有一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我们却去惩罚别人，愤怒只会变得更愤怒。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呀？你有一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你需要做的是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和惩罚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丈夫为妻子更多的关注孩子，与岳父岳母形成家庭联盟，却忽视了自己的愤怒，这说明丈夫有一个需要没有被满足，就是被妻子关注，拥有在小家庭里的位置。所以此时丈夫需要做的是去满足自己的需求，不论是告诉妻子自己的感受，还是更多的参与到家庭生活中，凸显自己的重要性，都是值得尝试的方法，但绝对不是通过加班惩罚妻子。这样做改变不了任何事，未被满足的需要仍然无法被满足，不仅无法被满足，还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所谓未被满足的需要，无非是关于爱、安全、认可，而我们想惩罚的人，往往都是我们本打算从他那里获得这些东西的人，这无疑只会让我们与爱、安全、认可这样的需求的满足渐行渐远。当愤怒的感受升起， 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满足自己还是惩罚别人。惩罚别人很容易，但不会让自己的情况有丝毫好转。满足自己听起来不错，但要在愤怒之下保持这样的一个思路很难。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如果选择是我们底层逻辑的决定，表面上看是满足自己还是惩罚别人的选择，本质上却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还是要别人为我们的生活负责的区别。当我们有一个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别人的错，是别人没有满足我们。我们想要被爱，可是妻子没有给我们想要的关注，这当然是他的错，所以我们要惩罚他。这不仅是为了发泄情绪，更是要告诉他，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我需要你做点什么。这就是一种要别人为我们生活负责任的态度。那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想要被爱，被关注，这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不想去分辨到底是谁的错，我只想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个底层逻辑下，我们就很难再被愤怒驱使做出惩罚别人的决定了。这里多说一句，自己为自己的幸福负责任的态度，不等于进入假性独立的状态，拒绝承认自己对他人爱与认可的需要，拒绝接受别人的陪伴与支持。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关系的滋养，没有人可以自给自足，但是我们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满足，不等于我们认为别人应该为我们的需求满足负责任。再往深了说，是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并寻求满足，还是要别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并实施惩罚，往往又是一个人能否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化，拥有独立人格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人在愤怒之下想的不是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去惩罚别人，尚不能说明这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何其不负责任。那么一个人因为愤怒而去惩罚自己，一定会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高三的时候，我们班级有一个男生，学习成绩很好，但也很叛逆，因为他总会在晚自习溜出去抽烟喝酒，所以老师要求他的家长来学校。他爸来学校的时候一身酒气，也不知道是喝了多少。这个爸爸教训起儿子来倒是很有底气，一个耳光打得全班同学都安静了下来。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天，大家都很震惊，本来过一本线毫无问题的他，总分才200分，这怎么可能？报志愿的时候，我听到他在走廊里打电话，200分怎么了？老子数学一道题都没有写，你不是说我垃圾，什么都不是吗？你说的对，我要用考不好来惩罚你，我要毁掉自己的人生来报复你。这就是愤怒在说话了。糟糕的原生家庭，在全班同学面前丢脸的经历，所有这些本该随着离开家读书，岁月流逝而翻篇，可是没有。他选择了在愤怒下惩罚自己，让这些事情彻底毁了自己的人生，再无翻篇的可能。就好像这不是他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的人生一样。宁愿毁了自己，我也要让你知道你错了。这就好像是自己是否幸福根本不重要，和他人的纠缠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一样。这就是我们说的未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化，未拥有独立人格的问题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若说这只是年少时的不懂事，事情还真不是这么简单。我第一次见到晶晶的时候，就被她的热情感染了。这是一个只需要交谈几句，你就会相信她有能力获得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女孩。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困住了她，她有一份自己很满意的工作，从薪酬到平台，从办公环境到客户群体，样样都不错。然而他想辞职，为什么呢？他对此就说不清楚了，可能是觉得自己学历不够配不上这份工作，可能是担心接下来的考试无法顺利通过，理由很多，但其实都是借口。最后我们发现他想辞职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这份工作是父亲给他介绍的，而父亲是一个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出轨，让他的家饱受伤害的男人。这与前面的例子有些相似的逻辑。我不在乎这份工作是否令我非常满意，是否令我幸福，我只知道我恨你，所以我不愿意做一份哪怕只是因为你而有了机会的工作。我不要按照你的安排生活，绝不让你有丝毫的称心如意。我很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换一个不可。然而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通过惩罚自己而让他人受惩罚的方式，其背后的逻辑多么的未分化。一方面我们假定了我对你是极其重要的，不然伤害自己怎么会惩罚到你呢？另一个方面我们假定了你对我是极其重要的，不然我为什么不惜伤害自己非要和你纠缠呢？所以想拥有让事情翻篇的能力，拥有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态度，能够在愤怒下思考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实施惩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是一个已经与原生家庭分化的状态，也就是知道我和你都是独立的个体，我对你没那么重要，所以伤害自己惩罚不到你，你对我很重要，但没有我自己更重要。让自己幸福是我的首要任务，而不是惩罚你。虽然我们说通过惩罚自己去惩罚别人是一种与原生家庭未分化的状态，但其实这种模式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局限于与父母的爱恨纠缠。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移情，就是将对一个人的情感转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比如我们在某个老师身上感受到了妈妈般的温暖，这就是一种移情。如果我们没有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化，就会将对父母的情感与父母的互动模式平移到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我们是怎么对父母感到愤怒，并通过惩罚自己去谴责父母的，就会怎么感到愤怒，并通过惩罚自己去惩罚别人。周先生找到我时，是因为自己总被辞退。用他的话来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被辞退，因为每一次都是他主动提出离职。他有房贷、车贷，稳定的收入对他至关重要，可是他就是做不到，总是在不停地离职找工作，干上三个月再次离职。当然令我赞叹的是，他总能在很快找到下一份工作，让他有机会不断重复这个循环。这一次他又被辞退了，同事们不友好，上司也尖酸刻薄，他有很多足够充分的理由。然而我知道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于是我耐心地倾听，等待着真正的答案。他说过，在他看来自己的父亲非常的虚情假意，没事的时候总会告诉他，爸爸是你坚强的后盾，家人就是要休戚与共。可是每当他离职遇到经济上的困难，他的父亲都会变得非常焦虑，不停地谴责他不该如此不懂事。他的一次次离职会和对父亲的愤怒有关系吗？ 老师，我突然想到，我面试的时候，我的领导说，小周呀，你的试用期是3个月，到时候公司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要不要你。不过你是我招进来的，你好好表现，我会帮你的。你当时是什么感受？我问。我觉得恶心，觉得他虚情假意，像你的父亲一样。他想了一会儿，小声地说了一句，是的。后来他因为一些事对我很不满意，找我谈了几次话，说我是他招进来的人，却不努力表现，这让他很丢脸。周先生继续说，你验证了他的虚情假意，他说了会帮你，可是当你不合他心意时，他却翻脸不认人。或许是这样吧，后来我就辞职了，闹得很不愉快。你惩罚了他是吗？你认为他本想装3个月的好人，可是现在还没有2个月，你就可以让他和你撕破脸皮，原形毕露了？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他很需要这份工作，却仍不惜以辞职为代价去惩罚领导。从理智上讲，这实在不合理。可是当他带着对父亲的愤怒和未分化的状态进入到职场的时候，他就是会将上级移情为虚情假意的父亲，并将孩子气地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可以通过惩罚自己来让他们受伤，而且这些人都值得他不顾自己的幸福去这么做。只要他认识不到让自己幸福远超惩罚他人的重要性，不断的辞职的问题就无法翻篇，更不要说这背后与原生家庭的爱恨纠缠了。事情无法翻篇，不是因为情况未能好转，而是我们被未曾理解的愤怒驱使，不断的惩罚着别人和自己。然而除了愤怒，还有一种情绪也经常导致自我惩罚，从而让问题陷入僵局，那就是内疚。内疚的问题与刚刚讲的愤怒直接相关，在愤怒之下，我们选择了惩罚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让事情翻篇，主要的原因在于一种要让他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源于我们未能与原生家庭分化，拥有独立人格的问题。于是新的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原生家庭完成分化呢？答案往往是内疚。与原生家庭完成分化，不再将与他人的纠缠看得比自己重要，拥有独立的人格，将自己的幸福放在首位，这听起来很美好，却意味着对父母关系的抛弃。即便父母再虚情假意，再毫无底线，他们也还是父母。我们现在长大了，却要离开，要拥有独立的人格，追求自己的幸福去了。我们不会内疚吗？不可能。我们会谴责自己没良心，不知感恩。总而言之，内疚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自己坏透了。既然我坏透了，我就需要一个惩罚来平衡一切，消除内疚感。于是自我惩罚开始了。怎么惩罚自己最合适呢？答案是让自己无能，让自己陷入困境。这种自我惩罚的方式有2个象征意义。第一，我们内疚的原因是因为抛弃原生家庭，现在我们通过让自己陷入麻烦，再次变得像小婴儿一样无能为力，我们就会难以离开。我们通过让自己无能，离不开与父母的纠缠，就是在告诉他们，你们放心吧，我很忠诚。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是在愤怒的情况下选择了惩罚自己，而让事情无法翻篇的。但事情无法翻篇本身又具有现实的功能，缓解内疚感。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无法消除内疚的感觉，就会阻碍事情的翻篇，让自己陷入困境，以实施自我惩罚。所以关于内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让它消失，并停止对不翻篇的需要呢？答案是在完成与原生家庭分化的过程中，内疚永远不会消失。但是你可以改变对内疚的看法。之前我们总是认为内疚在告诉自己，你这个人狼心狗肺，坏透了。 但这只是我们没有读懂内疚的语言，就好像我们没有读懂愤怒的语言一样。其实内疚在告诉我们的是，你做得很好，你终于走在了成长的路上，忍受这个小小的内疚感吧，因为拥有独立的人格，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学会将自己的幸福放在首位，才是你这辈子必须完成，能够做的最正确的事情。你的生活中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吗？一个坏习惯，拖延、暴饮暴食，或者一个症状，强迫、焦虑、抑郁，亦或是一段让你身心疲惫的人际关系，你真的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想了无数的办法，想要消除它、解决它，可就是不行。为什么迫切的想要问题翻篇，但就是做不到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一个城镇迫切问题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城镇管理者想了很多办法，加大警力，对偷窃者实施更重的惩罚，可是无论如何折腾，偷窃屡禁不止。后来有人发现，人们偷东西并非是因为道德败坏，而是因为太穷了，于是管理者给每家每户送去了生活必需品，盗窃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盗窃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人们想方设法消除它，却做不到。而实际上，想要吃饱穿暖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才是其盗窃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更重要的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是问题，而吃饱穿暖的需要本身从来不是问题。看到这个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并用更好的方式去满足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难题，往往就和这个故事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想要消除它，问题是无法翻篇的。除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存在，发现其背后未被满足的需要，并学会用新的方法去满足它。小林是某知名医院的研究生，他找到我的时候看起来疲倦又紧张，很显然已经被某个严重的问题困扰很久了。我的思想被监听了，每个人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我心里总是有很多不好的想法，别人能听到，我想要停止这些想法，但是却做不到。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你说自己心里有很多不好的想法，能具体和我说一说吗？我会在心里说，你去死吧。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关于性的幻想，而且是很猥琐和粗暴的画面。他真的很想消除自己内心的邪念，更是在积极的通过药物治疗、心理咨询，想让别人可以听到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情翻篇。在咨询期间，我也尝试给他一些解释，别人没有你想的那么全能，能知道你的想法，而你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全能，在心里说一句你去死吧，就会伤害别人。有一些性幻想更不等于强奸了对方，但这个解释收效甚微。后来有一次，他又在极度的恐惧和焦虑中向我讲述了这个该死的问题。我的导师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一天他邀请我去他家中吃饭，他的女儿也在场，我的脑袋里不可控制地开始了对他女儿的性幻想。天呀，导师完全听到了我的内心想法，他去盛汤的时候叫走了他的女儿，这就是证据。我发誓我真的对他没有任何想法，可是我的脑袋就是不受控制。突然间我好像有点听懂了，你很害怕老师听到你脑海中的想法，因为这样会失去他对你的爱，是吗？他显得有些兴奋，也有些惊奇。你刚刚说什么？我在怕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我是说，你很害怕老师听到你脑海中的想法， 因为这样会让你失去他的爱，是吗？他不再看着我，而是站起身开始踱步。是的，是的，我很怕失去他的爱。你知道，我从小没了母亲，父亲嘛，也就那么回事。所以你有一个很强烈的需要，想要获得别人的爱，从而非常害怕自己的邪念会伤害到对你好的人，伤害到你们的关系，是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呢？他突然抬起头，然后开心地跳了起来。你说什么？是呀，就是想获得别人的爱，那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呢？换一种方法不是更好吗？那一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但是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不论看起来多么严重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问题就是用错误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这一信念，勇敢地一次次去翻开那个关于渴望被爱的底牌，找到我们的核心需要，并开始尝试用更好的方式自我满足，事情就会翻篇。在问题的背后，会有哪些被错误满足的需要呢？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早已帮我们总结好了，最基本的是生理需要，食物、水、睡眠，接下来是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被尊重、被认可的需要，最后则是自我实现，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需要。不论我们的底牌怎么翻，都翻不出这些需要。但是从我这么多年的咨询经验来看，一个人用错误的方式满足安全、爱与归属、被尊重、被认可这三种需要，是导致问题无法翻篇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们先来说说安全需要。对于小航来说，无法翻篇的是自己暴脾气导致的关系问题。他承认自己脾气非常差，在公司里经常和同事、上司发生冲突，以至于从没有人叫他参加过私人聚会。他处处受排挤，在家里他粗暴地对待着妻子和儿子，甚至大打出手。他为此内疚懊恼，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每个人都害怕他，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希望自己有和谐的同事关系，温暖的亲密关系。脾气暴躁，无法控制，看起来是一个问题。小航想了很多办法去解决他，管住自己的暴脾气嘛，多简单。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管不住。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向后退一步看一看。小航的母亲因为欠债，在他三岁的时候离开了这个家。父亲从此酗酒，有严重的暴力行为。八岁的时候，他只是因为顶嘴，就被父亲打得说不出话来。这种愤怒、恐惧、绝望，贯穿了他整个童年。直到14岁，他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少年。有一次父亲喝了酒，又要对他实施暴力，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一拳打在了父亲的脸上，并对父亲大吼大叫。父亲被吓傻了，从此以后只敢在他面前嘀嘀咕咕地抱怨，再也不敢动手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想要安全不被伤害，能做的就是先发制人，以暴制暴。是暴躁的坏脾气满足了他对安全的需要。所以我们怎么忍心说他的脾气暴躁是一个问题呢？同时，如果我们看不到他对安全的需要，他怎么可能放弃自我保护的盾牌，自己的坏脾气，让关系中的问题翻篇呢？当他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暴脾气背后的核心需要是安全，他就可以开始思考，我可以用一种怎样更好的方式去满足对于安全的需要呢？比如在感到他人不友好时，做几轮深呼吸，告诉自己这些人不是自己的父亲，自己不需要用暴躁吓唬他们。与之相反，平和的沟通才能拉近与他人的关系，而在相互支持的关系中，真正的安全感才能建立。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好想告诉大家一些话，也是勉励我自己的话。真的建议每个人学会培养一种事过不留、人过不咎的能力，不必在背叛与伤害的泥沼中反复挣扎，不必困在为什么是我的受害者心态里自我消耗，而是转向一切终将过去的幸存者智慧。一起从今天开始吧，轻轻地翻篇，去遇见更自在的自己。过往不恋，未来不迎，当下不杂。听众朋友们，我是仰丽，祝大家晚安。
What will I become? It'll be so easy to leave everyone. And I know that I'm not your only. And I know that I should.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